你觉得家会过期吗？
取决于你怎么看待家这个概念吧。
因为我在毕业之后到现在为止，感觉已经搬了四次家，这是第四次搬家了，所以我就在想，每一个家都是有保质期的，即使是所谓的父母的家，当我不怎么经常回去之后，它也是有它的保质期。以前觉得家是最没有、最不会过期的东西，但现在觉得每一个家都有保质期，还是做蜗牛或者做寄居蟹好，
永远背着自己的房子，
对，东西也不多，然后一躲进去就是他的家。
如果按照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心态来说的话，家或者是住所对我们来说还很重要，或多或少的很在意住的仪式感，那可能会是过期的一种表现。但有的人的心态比较好，比较更乐观一点，他四海为家，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所以我刚开始说，那你得取决于家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什么。搬家我跟你是一样的心态，我没有特别频繁，但是每离开一处，包括你刚才说离开父母的家，曾经那也是你自己的家，但是有一天它就成为你父母的家，但凡只要回去再离开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我要彻底告别的那种心态。那这么来说就是过期。
是嫁人之后会有那种感觉吗？还是
就是等我上大学去报到要离开的那一天，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我会越来越远，我回来也是暂住借住，然后直到你毕业之后就更明显。
因为大家都说嘛，家是港湾。我每次搬家都有一种要灾后重建的那种感觉，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文案说搬家不是逃荒，我就觉得我搬家就是逃荒，就还挺需要好多好多好多的心理的建设。我是租房，所以租房的话我要找房子，我要去租的新租的房子里面去安顿它，再到我一点一点把东西搬进去，然后我人进去，然后发现要和新的地方去磨合，你是要慢慢慢慢的
慢慢适应它。而且如果有不确定的因素和风险的话，其实有的时候还得抱着随时要走的那种心情。
而且这句话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总觉得尤其是单身的女孩，安全感的问题的确还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之前我们都知道，就二月份有一个长沙女孩
哗啦啦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说她有没有错，没有办法去说哗啦啦的司机有多大的错。我也没有办法说这个是不是他们的沟通中出现了问题。但我想象的是一个23岁的女孩，2月6号是正好是过年左右嘛。晚上9点，因为我看到提示是说1米5吧，就身高也不是很高大，所以应该也不是很能提拉，就力气上面可能会稍微小一点。跑了15趟，
所以要来回奔。
晚上9点搬家，我就想象，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理解一点，你说他省钱，那他如果有钱的话他会省钱吗？对不对？我还是会，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件事情带来的悲伤，但是我很能理解，就是
他当时的那种心态，就我还是能够共情的。就是你要是站在一个非常外人的一个角度，那这个事情真的就是可能司机也没想到，他也压根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一个司机他想干更多的活，一个女孩想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这一趟搬完搬到新居，那么乍一看两个人其实都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就造成了这么悲惨的一个事情，就是众说纷纭嘛。我还是觉得那种可怕造成的他当时的一些应激的反应，可能过于的着急或者是过于的仓促，以至于来不及正确的判断的那种心情，换成我身上，我不能保证我有多理智，因为我就能预知周围的一切不安因素会导致我产生恐惧和害怕。
我知道有很多的友台会聊到女性主义、女权主义，会说到就是类似的话题，因为在这个上面我其实没有特别深的理论的知识的支撑。但是我知道的是听众有男性有女性。真的在晚上10点以后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走的时候，我还是会有一些不安吧，不论是在哪，因为北京已经是很安全的地方了。但依然会是有一些忐忑。你说有没有因此就晚上不去聚会了？那也不是。加班也还是要加啊，朋友聚会也要聚会，但的确还是会有。我觉得你肯定也有类似的感受，就是那种
我要是走夜路的话，我平时有戴耳机的习惯，听歌的习惯， 但是要是走夜路的时候，一般耳机里是不会有音乐的。我得随时就是有一个警惕心来注意留意我身后的环境。如果我身后的人跟着我的步伐相对来说比较规律，他也没有超过我，我也没有快过他很多，我就下意识的会有警惕心，即便可能就是我应激反应或者是我多虑多想了，但还是不自觉的就会想要回头看看我身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包括我回家进小区进我们楼，我都要回头看确定我后面的门关了我才继续往前走，就是不知不觉。
其实说到这也只是想让大家知道，很多的人都会有点担心，这种担心我并不是担心真的担心你就立刻的危机，不是那种我感觉立刻会来抢了我，但我老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如影随形，
就是，
像影子一样，
你感觉它不会很近，但是它就是存在，
它不消失。
而且我至今认为我们其实是幸运，是运气，
相对，
对，相对是运气，好像感觉它很远，但其实它又很近。但就是这种你一直如影随形伴随着你的这种感觉，或者是你的潜意识的所谓的第六感，那是天然来的吗？就好像也不是生理的那种天然带来的，就是感觉整个大环境会渐渐的去孕育或者是培养这一种不确定因素的这种影子，如影随形的影子，导致我们在任何场合，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就会比别人要更敏感，更小心翼翼，更紧张。那么这种紧张放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就会发生你无法控制和就是那是无法控制，你也不可想象的一种应激反应。那这个就是一个悲剧，刚才这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也想说，如果就是在搬家或者是在租房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就是女孩也需要适当的去寻求一些帮助，不能只就是想着我自己可以，我自己就完成。虽然你可以，但是适当的求助或者适当的请朋友来帮忙，获得一些支持，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就是这种焦虑感。如果我们被别人就是去请求施以援手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多一点理解吧。
是的，
因为以前别人搬家想找我，我可能会觉得哇，那得多辛苦呀，对吧？不是很好的朋友，谁要帮你搬家呀？就还是觉得就是哪怕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帮到很多实质性的帮忙，但如果有这样的请求，根据自己的情况能够施以援手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帮忙。
对，而且不仅仅是独居女性吧，就但凡是独居的人，还是或多或少要更留意一下周围的你租房你选房你选住处的优先考虑的元素还是安全问题吧。包括之前说就是什么给女生的什么什么指南也很有用啊，比如说什么要警惕你周围你家门口的周围的环境，然后你自己在家里要注意什么什么什么。之前不是还有我看到新闻是女孩在浴室洗澡的时候还是在
被锁住了，
对，在卫生间的时候她被困在了卫生间，她是靠敲那个水管才引起邻居的注意，对，才帮忙他。但是他当时已经很机智的能做到他任何做的事情，比如说呼叫那个智能的一些小助手。但是怎么说，这些东西不是100%能够及时的帮你解困。
一个人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吧，或者是多小心一点，哪怕是两个人也要互相扶持啊。一家人可能他要照顾的就更多了，操心也就更多了。
对对。就是你随时还是要有一定的警惕心，这个警惕心不是过分敏感。
为什么说人要互相提点呢？比如说在上一期的节目，我把王维的鸟搬了一个家，事实上王维那首诗是月出惊山鸟，鸟第一个，时鸣就是时常的鸣叫春涧中，所以是
鸟
鸣
涧，
然后我把他们家给搬家了，我变成了鸟在山间鸣叫。上一期就是说了两次都是错的，然后还好有很多的听友帮我指正了，
纠正了
啊，就是你知道人多力量大，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所以现在你应该会比较有印象正确的读法了。
说实话刚刚在更正就是帮王维把这个鸟的家搬
回
去之前，我还是有点懵，因为在我心目中就是就像树木西林那位女演员，还有那个奈美良治还是奈良美智，我就是脑子里面好像感觉在这个方面打了结， 我读三遍啊，鸟鸣涧，鸟鸣涧啊，鸟鸣涧，哎，多一点提点，多一点支持，不会让鸟儿失去它的家，
家才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
对，向王威道歉，向鸟道歉，然后谢谢大家的提醒。
嗯，谢谢听友提醒。
记忆就是给王维的鸟搬完家之后，我们来
说一下，
我们来聊聊我们的搬家经历吧。
嗯，好，
谁还没搬过几次家呢？
对呀，
你第一次搬家是什么时候？
大学算吗？
那应该算人生第一个搬家了吧？
啊，人生第一次搬家是大学。
哎，你大学没有换过宿舍吗？大学换宿舍的时候有搬家的感觉吗？
还好，其实还好。
很多大学生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会要换宿舍，从一个校区搬到另外一个校区，比如说国际交换，它中间就有可能会搬家。所以我觉得就是在你说的那个毕业之后之前，就是去上大学，离家去上大学，就是第一次搬家。
对，
去上大学之前就是准备买行李箱，是不是一件特激动的事？
非常激动。
我特别激动，
我心里当时的还没有去上大学之前，我心中的那种应该就是那种雀跃，就恨不得立刻就要离开啊，就走远一点，我终于自己去干嘛干嘛了，买行李箱，然后选择要装什么东西。但是我对那会儿的记忆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装了什么走，反正就是一个箱子一个背包，应该就是这样就去报到了。到那儿之后的被褥是发的，床品外面的那个床单被罩是当时我爸我妈现在那个城市里面现买的，
是超市，然后买衣架，买各种东西，买
水盆，
张罗，
买衣架，买蚊帐，因为在南方嘛，然后蚊帐还有床比较那个床板比较硬，就还给你就多买了一床褥子，
是还买水瓶，买脸盆，给宿舍
水桶，清扫工具，垃圾桶。当下确实是没有经验，这都是家长帮忙张罗的，还有甚至就是宿舍的那个窗帘也是，那是就算是第一次离家搬家，
自己的第一次搬家。然后那个时候一箱子，
真的一箱子就够了。我刚到大学报到的时候是一个箱子一个行李，就清清爽爽的就去了。这期间我们又换了一次宿舍，换了一栋楼，那个时候我行李就多了，就好像其实也就过去了两三年，就那几年平白无故增加了好多东西。那会儿搬家已经算有一点点麻烦，有一点点觉得累，但当时虽然那一次搬家非常的开心非常痛快，但是我隐约觉得收拾东西在那会儿已经对我来说有些东西是我白浪费钱，也没有怎么用，然后要么就是你买了你根本就忘了还有它的存在，收拾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占据了很多时间。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都找工作，那一次搬家，我感觉就是那些行李，就因为你说你毕业的时候比你刚进来的时候的行李也多了很多，你当时把这些行李从另外一个城市另一个省份搬到了你后来的第一份工作的地方，其实也是跨省。
嗯，对，就是毕业之后我又从南回到了北嘛，
又得就是大量的就是
两个箱子，我记得是快递了一个箱子走，然后我自己身上又背了一个箱子，然后还背了一个巨大的那种登山包。
那你刚开始就是租房子，
嗯，
就是真正的属于自己的独居，或者是和男朋友，就是这种大家一起共同生活的时候，你觉得东西多吗？
当时是那会儿还是合租房子，我们住的那一屋是隔出来的，隔非常小的空间，那个空间里面只能放一张一米不到一米二的宽度的床垫子，没有地方放床，然后就一个沙发，一面储物的柜子就没有了。但当时我并不是算和男朋友一起居住的那种状态，我是暂时的异地去看他，等我之后确定来北京了以后，我个人的行李也没有特别多，然后两个人就挤在那个房间里面。
十个平方有吗？
没有十个平方，
两个人挤十个平方，能挤得下吗？
一个人睡床垫子，一个人睡地下，因为床垫子睡不了两个人，无论你们俩多恩爱，都睡不了那一个床垫子，因为太挤了。
不跟沙发一样吗？
对，就是太挤了，尤其是夏天，你根本不可能。
会想搬家吗？
会啊，
会每天都想搬家吧。
但是，那一块那个就住在那一块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特别辛苦，我反而很开心。 我觉得是团聚了，有我们两个人的二人生活了，一起去逛超市，我觉得那会儿特别特别的开心，我特别喜欢逛超市，我就认为逛超市就代表着是我自己独立生活的开始，我可以选择我要为我的生活去采购东西的这种感觉，我并没有对那个房子有过焦虑。但是后来就是一步步一步步按照你的计划，好像你可以有新的住处了，那么我们从这个真的是一个小隔间里搬出来的时候还是挺感慨的。我是一个比较恋旧的人，所以你说家会不会过期，可能会，但是当时走的时候那个家的周围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甚至我们有时候说要不然如果有可能的话买自己的房子的话能不能买到周边，因为你熟悉了嘛，就是你
人会念旧，
对，但是就是还是各种不合适或者是没有更好的选择，那么你就要搬走。那一趟搬家已经算是我们不算很痛苦的搬家，因为确实是没有多少东西，刚来北京没多久，没几年，
也就几个箱子两趟，
对，
就
几趟
就走完了，
出租车就搬走了。你搬到自己的属于自己的房子了之后你才要去添置家具，所以我们等于就是无牵无挂，东西都可以不要，只带着我们自己的随身衣物和重要物品，然后你搬去新家就可以了，再去添置新的东西，但是意义不同。
我大学毕业之后是我跟我大学的室友和我隔壁宿舍的女孩，我们三个人租了一个三居室，然后我们开始了第一段北漂生活，找了一个朋友帮忙就是搬了一些大件，然后就打了一辆车，我都不记得打了什么样的车了，可能是那种小金杯，一次性三个女孩的东西都搬过来了。大学我们甚至把脸盆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全部都一件不落的都搬回去了。
其实那会儿你们还保留着大学的那种习惯，
是的，
生活习惯，
是的。然后每个人洗澡就是我们轮流用厕所嘛，大家都会用一个就是像去学校澡堂洗澡一样另一个洗澡的那个篮子，然后轮流的洗澡，然后我先洗澡，哦那好，因为以前大家都是这样，所以就觉得哎呀你看，还是室友还是感觉挺好的，大家一起，
对，好像还是女生宿舍，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是，然后就是有时候晚上大家还能窝在一起看电视，
聊天，
还能说起以前的同学，周末大家还在一起做饭吃，那段时间是挺好。可是到三年左右就是大家一般就会迎来第一个人生的分岔，有的朋友就会决定回老家了，也有的朋友会换工作，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分散，然后我在那个时候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陌生的室友，然后当时我是去招房客，来看房子的人很多，说到这个地方我心里面就有点那什么，就是有一个女孩来了，她说来我们家第一是看我们家厕所，看我们家马桶掀开盖儿看，然后是看了我们家厨房的洗水池，紧接着说我能看一下你们家冰箱吗，我说可以啊，冰箱就打开了。我想一个如此关注细节的人肯定还是蛮优秀的吧，至少很讲究。后来大家就一起合住了，后来发现他的卫生习惯可能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也没有办法劝他就是去限制别人把他那什么，后来我觉得也是不想为别人操心，干脆自己住出去。
你自己一个人住？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一个人住，那时候还是找了另外一个朋友去合租，当时租的就是这种长租公寓的牌子，去完了之后那个新家是抢，大家都在抢房子，你要今天不租明天那房子就涨200块钱，但租进去之后那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我的嗓子都特别疼，会流鼻血，每天早上起床时候会流鼻血。后来我身体不是有一点不舒服吗，我就去查了，我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的因果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了这个结果，但我肯定他们有相关性，因为以前没有这种问题，后来离开了这个地方又好了，我就觉得还是有关系。所以就是这个地方想说就是说租房，你搬家你不是跟每个地方都合适，
对，
如果你觉得你跟那个新的地方不合适，一定不要在乎你的沉没成本，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立刻搬走。
是真的，就是比如说讨人厌的室友，恼人的那种噪音会让你抓狂。
对，就是这种环境噪音 和你的居住噪音的带来的成本，比你觉得我是不是浪费了一些钱，我是不是我的预算是不是超了，更要严重。它特别影响一个人的状态。
租房比买房还好一点，买房尤其在北京，买房是一个非常大的支出，没有办法说我买房之后觉得今天楼上太吵了，
那我就再换一套，
那这肯定不行。租房相对而言有它的灵活性，虽然它也很烦人，但它还是有它的灵活性。要是买房遇到了一个特别就是之前没有遇到的巨大的问题，真的是很难解决，那你就得从自己房子的内部
进行改动，改变自我。
对，买房之后的搬房应该工程量更大。
其实我也应该算是搬了一二三趟家了，就最后一次搬家吧。这一趟搬家这一趟搬家其实分两次，一次是先从原来的房子搬到暂时居住的地方，因为新房要装修，然后等新房装修完，各种味道放完，收拾稳妥之后，你要再从暂住的地方正式搬到新家。这两次真的是折腾坏了。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年暂住，就等于我要先从原来的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痛快，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 顺利，就是你暂住的那个地方你还要生活，有些东西你还是需要用的，你还是需要它在各个位置，你不能今天从箱子里抽一个东西，明天再从另外一个箱子里抽一个东西。所以即便我们已经基本上85%以上的东西都已经打包整理好，不要的不要，要的装箱归纳啊，只留我们暂住在那儿需要的东西。那么从暂住的地方搬到新家也折腾了一个大的那种厢车，就是搬家，就是当时还叫某某搬家这样的搬家公司，整整装满了一箱。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刻，是某一年的正月15，当时北京还能允许放烟花啊，我们周围的小区或者是周边都在啊烟花爆竹，就跟战火纷飞一样。我们俩在物业借了一个
小推车
、因为我们暂住就也同时租到了同一个小区，这样搬东西方便。我们从我们原来的房子搬到暂住的地方，就拿那个小推车一趟一趟的去推书，对，光书就推了10车，感觉就是那种小购物车，就超市购物车那种。我印象太深刻了，就那一次才像逃荒，因为周围还有音效配合，
有烟花
有爆竹，然后大家都还要过节，我们两个人就要趁着，因为就是那边的房子要交给新买的人，人家要开始装修了嘛，我们必须要在当天，那一天是最后一天期限，我们要在那一天之内必须要把这个家里该搬的东西全都撤走，然后换到了新的暂住的那个地方，整个那一个家里面就全都是仓库一样，然后中间摆了一张双人床够我们睡觉，周围全都是纸箱杂物。其实那段时间也挺难熬的，
但是搬完家之后啊，就当你把所有东西都拆完了之后放在家里，你又会有一种回血的感觉。
你在搬到新家然后一趟一趟弄的时候，那一个即使是累，但我也是心情愉悦的。
是，我就是觉得是就是这次搬家来说，我上楼的时候我觉得很轻盈，
比我们要搬
下
楼
我觉得要轻松很多。我老是担心我会漏了什么，但我上楼的时候因为所有东西都从车里面搬家车里面，
对，你是心里有数的，就是这些东西。而且我在搬家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我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啊，
是
而且我、
哎、这真的是，
而且我爱人是一个他比我还要能够坚定的遵守断舍离的人，我其实还算是有一些依依不舍，
拖泥带水。
对，就像我当时看《玩具总动员》给我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我把他们都抛弃了，他们会不会在某一个深夜里面暗自的独自哭泣，说主人不要他们了。所以我都是当时是我该拿的全都拿，但是那一趟搬家之后对我的改变就是我能不要的全都不要。
是，
你也是搬家之后才有的一个。
那这点我还是很佩服你的，因为你当时主动提出来帮我整理东西，我当时觉得哇塞，让你来帮我搬家就已经够麻烦你了，我怎么还能让你来帮我整理东西。结果我是周五请了一天假，我从早上10点整到晚上12点，我毫不夸张，中间除了我那天还点外卖了，我那天除了吃外卖的时间之外一直在收拾一直在丢， 然后我不是跟你说，我说我感觉就是打包行李的自己特别像一个渣女或者是渣男，就是这个地方性别不限啊，就说买的时候心动不已，急不可耐，风风火火，轰轰烈烈，搬的时候嘛，就是要把它整理的时候，就是藕断丝连，拖泥带水，磨磨唧唧，扭扭捏捏啊，这是我的时光胶囊啊，这是我的岁月印记啊，这是我，
这是我某一段
时间的见证，某一段时间
的，对对对，不能丢。
我还有2000几年的电影票，
上面的字都褪色了吧？那你留着它干嘛呢？
我看过，人就觉得自己那种就是哎呀，
能理解，特别理解。其实我也爱存这些东西。
你说我老觉得没笔，家里面就是没有用，没有写字的笔，找不着写字的笔。
我上次还管你借那个头皮筋儿。然后当时你说我肯定没有啊，我是短头发。
结果那天嘛，就特别搞笑的是，我身上大概带了有3条还是4条项链，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放塞哪儿好，我就把就尤其是最重的那一条，把所有的项链都戴在脖子上。然后我一路上看就是那个橡皮筋儿，因为我现在已经短头发很多年了，所以这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皮筋儿，我就一股脑的全都戴在手上。我不是这儿有个发箍，沙发底下有个发箍，我头上戴了3个发箍。然后那个衣服嘛已经打包完了，结果发现啊那个地方还漏了一件衣服，
就是不同角落散落着你不同的小物件。
我那天身上大概穿了5-6件衣服，然后头上戴了3个发箍，手上有大概
好几个皮绳，
7-8个皮筋，
你
还
戴过戒指？
对，我手上还戴了3戒指，就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怎么出现在这儿？我就把这些东西带着自己特别的富贵，太琐碎了，下不了决心。
而且你
优柔寡断，
你有注意到就是这些东西你平时都不怎么用的？
不用。我现在有100多支笔，我觉得我能用到天荒地老。
你100多支笔，
我平时用笔的时候1支笔找不着，那还有那个餐巾纸永远找不着，永远买新的。一翻，我天哪！
那你这次搬家，给你有什么就是带来什么什么观点上的变化，或者是你有发生过什么改变吗？
以最近一次搬家为就非常实操的概念，我们来聊一聊不同的就是
前后对比。
首先第一是，这是我第一次搬家，需要把房屋重新整修，就是我第一次租房
的，
因为以前租房子房子就是直接拎包入住。
拎包入住，
这一次真是过来之后，这个位置真的是很好，离我单位很近。但是这个里面的前租客把它就是整个环境还是有一点我可能不太接受。
没有办法立刻入住的。
对，所以我就联系了师傅，然后来就重新刷漆，重新把地板弄一下，重新把所有的灯具换掉，把淋浴设备换掉，这些事情我每天下班都要过来一趟。我一开始跟你们开玩笑说我是在装修，到后期我觉得就是修，装啥呀，就是修，因为根本就没有，
其实我都
太难了。
我在看到你发就是刷墙，还有你要说你要开始铺地板的时候，我心想天哪，我们这趟搬家怎么搬成你在装修房子的感觉。
然后最搞笑的是，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嘛，我已经开始把家里面的东西，就是轻一点的东西，分批的往这边带，就我每天背着一包东西，拎着一包东西去上班，然后下班之后再拎到这儿来。我最开始就是清洁用品和一些就是轻的纸啊，这种占地方的东西，我就轮流的给它搬过来，还有一些打扫其他的部分。我到后面发现真的是太花钱了，说实话，就是那句话说的很好听，说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妹妹弟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房子虽然是租来的，租也要花钱的。你尤其是不是你自己的房子，你花那么多钱去给他就是真的整修特别好，太贵了。
这个其实是就是算我们计划外的支出了，
真的是太贵了。我觉得我已经非常精打细算了，
你是一个对，
但我真的是太贵了，然后我就想着是说，你说墙面得弄，地板得弄，水管得弄，然后你得换灯具，得换锁具，然后得把那个电路，就是原来都要掉下来的电路板都得给它
重
新
的再去整理一下。你是不是还要弄路由器？你还要把网络弄好。
对，然后我就特别想学怎么用电钻，我觉得哇，那个电钻一打，我感觉这个天下我都有了。然后我看到网上就有好多那种就是男人的玩具电钻，我就特别想买一套电钻。但就这些事情你自己都要操神操心。
我也觉得这一次搬家是你
修了一下，修了一个家。
对，比较费心。
嗯，可能就是觉得，也想稍微的稳定一点吧。
对，我们还是奔着稳定的长久的居住在这里，所以才想把居住环境翻修一下。
你说不修行不行？也不是不行，但你始终心里面有一种芥蒂。那个毛地毯，你让我睡在这上面，你说能不能不睡？也不是不能，但那个地毯我心里就有膈应，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房子当时能不能住，但凡就是把 明面上的垃圾处理掉，然后把东西擦干净，其实就能住。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把它翻新成就是和我们之前看那个就是 before after 那个那种感觉？为什么？总归就是我们或多或少，无论我们要不要精打细算，无论我们做任何计划，做任何预算，收入支出，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住的地方能够稍微符合一下自己的心意，或者或多或少要往那个心意靠近一点。我们并不用说要把这个房子重新换门窗，换隔音，铺一个实木地板。
那等我买了房子再说，或者等我中了一个亿之后再说吧。我现在的胆子越来越大了，500万跳到一个亿，等我中一个亿之后再说。但你不可能给他装的跟那个就是自己家的房子一样，因为我也很清楚，我只是这个地方的租客，这个家也会过期。
嗯，其实就是过客嘛，你也
是你。然后我跟那个中介和房东就说，我说我能够给你保证的是，我走的时候一定比现在更好，就当时会更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就是说对自己的要求吧。
所以这个不能说是我们瞎折腾，或者是我们事儿多。
但我觉得会有人嫌矫情，说实话，就是哎，有房子不就行了嘛，就折腾什么？我觉得会有人
会有人这么想，但是我会翻一个白眼的。
嗯，但是的确是有这样的，他每一个人就是他一个是自己的能力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另外一个是他有没有欲望做这件事情。他如果没有欲望做这件事情，他能力再大他也不会去。
对，就是
去做这件
事情。那我来住就好了，我睡觉就好了。
是这次的感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个地方，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我要用多少的可控范围内的能力去处理一件事情。所以也会跟房东说，那我把全部都刷了，你至少要租给我2年吧，你要是只租了我几个月，那我这墙房租对吧，我多亏呀。但也有就是很当时因为就觉得这个地方的位置比较好，很快的定下来之后才发现暖气有一点问题，淋浴有一点问题，然后这些东西跟房东沟通的话，他未必真的能够给你提供解决方案。这些事情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暖气不热怎么办，所以后来进来之后才发现冷。那人说了，你屋子里面达到18度了，那北京18度室内那是最低，但他就跟你说你卡到18度了，你怎么办？你没有办法跟他 argue， 那你自己掏钱换一套新的暖气呗。哇，要停暖气了，你让我现在换一套暖气，这又不现实。但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其实是在找房子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问题。对，还是搬家的第一步看房的第一步是看它的硬件设施。
是你就是介不介意朝南朝北啊，介不介意就
是它
是
不是临街
啊，对对对，
它的对它的隔音效果呀，包括主要其实我认为应该就是硬件设施，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格外是卫生间，可能地段其实也是。
对，就是离单位的就是上班的地方的远近，或者离地铁口远近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通勤时间对我来说，通勤时间的长短决定我这一段生活，或者是这我的生活的幸福感的多少浓度的多少，我还是很在意通勤时间的这个路程的。
然后除了这个租房和就是买房那个部分实在是太复杂了，
我
们今天暂时先不讨论，就想说到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打包行李
收拾，
就是搬家的这个
归纳
最庞大的工程。
你前前后后光为了收拾你准备了多长时间，就是你花了多长时间去打包行李？
真正的打包时间只有2天，但是从初期决定要找房子，然后到开始逐渐的把东西带到单位，然后再中转到新的地方，再修的时候不断的往这个地方运东西的时候，
一点点
有2周的时间。而且当时还挺痛苦的。
你有 预估就是你收拾的东西超过你的想象吗？就还是他在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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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我没有想到
你有这么多东西。
你当时要给我提供帮助的时候，
嗯，
我觉得不用，我不就把东西放，不就把东西装起来吗？
嗯嗯嗯，
我给自己翻个白眼，我真是太幼稚了，我真是太天真了。你看啊，我当时就是连工具就是没有就是准备好。我之前在想要不要买纸箱，后来我觉得买纸箱，纸箱容易就是用完了一次它就烂了。但问题是如果我不买这个纸箱，那么好多零碎的东西只能装在袋子里，袋子又会很散。
对，就是各种小袋子。
但我又不想那么不相对不环保，因为用完了就丢掉这个纸箱，我觉得太浪费了。
嗯，
哎呀，我要推荐一样好东西，就是宜家的那个蓝色的那个袋儿，5块钱还几块钱，
好装，
特别，而且虽然它是个开口的，但就是因为它开口，
所以它更能
装，都可以。其实箱子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我觉得不用买太多，但应该还是有必要的，对吧？
我搬家的时候买了几个大纸箱，还是有帮助
的。多大
的
箱子？
就是能装下我的。
干嘛你要把你自己当成
一瓶
送给舒环是吧？
就是买那种能一瓶能把自己装起来然后送给
那怎么推啊、
送给舒环的那种大惊喜的箱子。
那你怎么推啊？
就是搬家的师傅一起帮忙，
然后师傅一搬，然后你从底下漏下来了是吗？
你在弄纸箱的时候就要把它的那个纸箱的底部用胶带固定好，尽量不要放过沉的，就是集中放过沉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这个箱子里面不要全部都放满满的书，那这个箱子肯定用不了。我一般放的就是当年的还留着的一些毛绒玩具啊，和一些比较轻的衣物，或者是一些小的零碎的没有办法归纳收理，正好你能一筐夸扔到那个箱子里面，只要放上胶条写上名字，这一个箱里面都是什么就好。其实箱子还可以。
嗯，所以箱子还是需要，但是
是需要的，
我建议可能不要买太多。
但是像蛇皮袋包括宜家的那种袋子是也很适合的，超级能装，
而且可以循环再利用，这点还蛮关键的。然后这次我看到就是因为我有一些真空袋嘛，为了减少它的体积，我就用吸尘器啊，就是给它抽成真空，比那个手动的或电动的那个小的那个好用。那个本来吸尘器我之前都准备丢掉了，经过这一次搬家，我觉得吸尘器一定要留下，不仅有扫地的这个功能，
它还能帮你抽空气，
对，而且它能帮我把边边角角的灰都给吸到，所以我觉得，
对，
突然觉得它还有它的作用。
我有注意到你真空的袋子用的比较多，
保鲜膜和气泡，这是我之前没想到，后来就是发现真的，挺重要的。
在搬一些大型家具的边边角角需要那种缓冲的垫子、缓冲的膜，或者是缓冲那种气泡的那种纸。来包
一
下，
包括
一
些比如说易碎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碟子，
你的厨具，
它还是很重要，
玻璃的那些东西。
所以像记号笔还保鲜膜，这些都是，还气泡膜。以前大家不是吃快递或者热餐配送的时候会有那种银色的那个袋子，银色的那种就是泡沫袋儿，
好像是恒温的，保温或者是保冷的那种。
对对对对，是，我攒了大概有2-3周，我就用它们也包了很多东西。建议还是循环利用吧，像这种东西有的时候给我了我就丢了，我觉得不如把它保留下来，这个时候还能用上。
我在就是卖书的时候或者是买书的时候，那个气泡纸和那个装书的箱子，
对，就捏
以前我就扔了，
是是是，
现在我基本上都会留着，我心里大概有一个预知是我会买一些什么书或者是会卖一些什么书，书的大小厚重，那去用什么箱子装，我就都留着。你循环利用起来真的是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支出，对方也能循环用，我也能循环用，就是对于卖方和我或者是我买卖双方都是一个挺好的一种利用方式。
除了这种就是工具打包的时候在收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特别的东西你要把它丢掉。我丢了大概有，我自己丢了有8袋，就是宜家的那个大蓝色的那个袋子，
丢了8大袋，
丢了什么不再穿的鞋呀，衣服呀，这些都丢了，然后还丢了一些反正就是用不上的东西，就是我就很久很久没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我已经走到底了，结果那天我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搬来了，就已经搬到了新的地方了，你又帮我丢了两小包
两小箱
子，
那我还是克制了呢
啊， 你这话说的我就有点不理解了。你目之可及，你
目前没有什么。
你是想把我丢掉？
不是，
哎，但我真的好佩服你啊！你帮我丢衣服，其实主要是我就觉得那些衣服吧，去年的白衬衫，今年的睡衣嘛，反正就都还能穿。
嗯，
我也想丢，但我觉得我好像这衣服还能穿，还有些衣服是新的，虽然没有穿过。
嗯。
但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还会穿，
万一还能穿呢，是吧？
对，你真的，你的标准是什么？
我以前跟你一样，我会认为有一部分确实就是我乱花钱了，但是我也没有就是大手大脚，但是就是在我收拾的时候，很多经验还有很多双引号的教训，就是也是在我之前搬家的时候总结出来的，以至于我现在非常能够比较干脆的去扔。去丢弃，去丢掉，就是我之前在收拾的时候，整理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给自己说，你怎么会买这种东西？你怎么会买那种东西？嗯，首先是文创用品类的东西。
哎呀，这个是，
本子，
嗯，
空白的笔记本，纸、信纸、贺卡、明信片、卡片、纸胶带。当然，我是爱用这些东西的，你也可以买。我不希望走极端。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我现在用不到，不代表就是我绝对不可以买。你可以买，但是你一定要有计划和规划，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哪一两种，你就买哪两种。你不能看推荐的商品栏里面，这个好看，这个好看，这个还好看，这个也好看，单价都不贵，算一块还给你包邮，你会觉得特别值。你一下买十几卷，我可能一两年我都用不完，它就在那里闲置，搬家的时候就是你的累赘。
是我那些笔啊文具啊，我觉得我都能再参加一次高考了。
对，是的，我有一摞空白的本子。
哦，你还爱送人
啊？对啊，就是那种，就真的就是，
哎，这么想想投入也很大，
很可惜。
哦，
不丢就是闲置。
是，
所以你就当时就非常有一些懊恼自己，但是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啊。我当然要直面自己的弱点，就是我非常喜欢文创类的用品，我就是控制不住，但还是会给自己敲敲钟，就是停停，缓一缓。
我当时看有那么多文具，我想的是山区多少孩子用不上笔，那个笔头两头用，我在这个地方浪费啊，真是。
其实越是这些小的零碎的东西，你越觉得它可能不占你的地方，它就是最占你的地方。所以在我那次搬家，我整理这些东西之后，我搬到了现在的稳定的这个住处以后，我跟别人想法不太一样的是，我就说我不需要太多的储物空间。
嗯，越多你越储，
你储的物的那些物就是你不用的那些物。然后从这些小物品到后面的衣服其实是大件，你看似衣服是你整个人你必不可缺少的一个元素，你总是要穿，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穿，不同的温度有不同的款，你总是要需要各种各样的衣服来搭配。即便是一个再不会感兴趣自己什么穿搭心得，或者是你自己有穿搭风格的人，你一年四季至少要备这四季该有的衣服，那其实就是很多件了。如果你是一个还是比较爱买衣服，或者是爱穿搭，爱喜欢这些研究这些的话，那衣服会越来越多。我一大部分有时候说，当时我们在聊家务的时候说到，你家里的凌乱的状态就代表你整个人可能是一种无序，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是一种无序的状态，所以你要勤收拾，要会归纳。其实这里面大部分我认为就是衣服，你对衣服的那种取舍和购买新的那种计划，或者你的那种控制的能力能代表你这个人是一个有序的状态还是个无序的状态。但我也是看了很多别人的经验分享吧，就是我自己的时候我跟你想法一模一样，我这件衣服今年没有穿。
对啊，我明年，
那我明年肯定会穿。
对啊，
说不定哪一天流行元素就回来了呢，说不定我这一件什么翻领的高领的衣服，明年的流行元素就是高领的或者是翻领的呢，那我留在那一年流行起来了我再穿。
现在穿有点紧，洗的时候有点紧，也许明年我瘦了呢。
对呀，我现在这个体重穿不上没关系，我夏天再穿我这条裤子我绝对能穿上。但是这种情况的这个概率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至少在我身上 90% 这样的想法都是不成立的。所以我后来给自己定的要求是，我不处理掉一些衣服我就不买新的衣服。处理旧衣服的原则就是，这一件衣服 我至少有半年以上我都没有穿过，或者我在它挂着叠着我都没有去拿出来过，它永远在某一个角落叠着或者是挂着，我不会再碰的衣服，我犹豫都不会犹豫，立刻拿下来。就
心狠的女人，当年买我的时候你是这么说的吗？有些衣服是不是只穿了一两次？
对，
但当时为啥买呢？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我也有这样的衣服。
嗯，就是有时候我们买衣服或者是买东西，你没有给自己做规划。
是，反正就觉得这件当时买的时候挺冲动，然后
你买它的时候当时的那种盲目的，就像是一见钟情，疯狂热恋某一个人，你只看上了他好的那一面，但是你当时爱让你冲昏了头脑，你看不到他其他另外的多面的样子，你只看到了你想看到的那一面。等你把他带回家，等你们在一起，
甚至是不适合但好看，
对，
你也想着虽然不适合但是好看，
但是他好看呀，
我也许有一天就能穿上，我先把它买回来。
对，
结果发现哎呦妈呀，不适合的，就永远不适合。
它不适合你，它同时不适合你衣橱里其他的所有的衣服，没有办法搭配，没有办法融合，那它只能在你的衣柜里挂着。它可能不会很贵，但那就是你浪费出去的钱。
是，你像我嘛，像我就是我今年的衣柜的海澜之家指数应该还行吧。
你今年真的是很克制很冷静，
反正整体的灰度还行。你给我丢掉的基本上都是以前的灰色系，就是新的我也没怎么买灰色系或者黑色系。但是我也发现问题，比如说条纹的我买了三件，就是我现在穿出去的是比较新的，但旧的那几件我就觉得在家穿着特别舒服。旧衣服上面有一种气味，就是每个人衣服和枕头上都有他自己的味道。
是的，这倒是，我也会穿以前的 T 当睡衣穿，但是我今年就会告诉自己少买几件 T。
你现在是进衣出衣，就是我进一件衣服的前提是我有一件旧的出去。
就是我还有一个丢弃的理由或者是标准，就是也不是半年，半年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挺在意的就是它的那个衣服的型垮了或者是质感不太好了。你能感觉出来的，你眼就能看出来的，那即便这件衣服我再喜欢我也不会要了，因为它穿上让你的状态不好，让我整个人呈现出来的状态不好。这个东西穿到我身上，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小田切让。
No，
做不到，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对，就是人家能把各种各样的衣服都驾驭好，但是你不行，你可能就需要中规中矩板板正正的衣服来
让衣服给你加持。
对，加持。所以我给你丢的衣服也是很久很久的衣服了。
对，就我有的觉得还穿着挺舒服的，但它的确是旧了，或者是的确是有段时间没
穿了。至少不适合外穿，尤其如果你在职场的话，衣服还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门面。
对，我们 不在乎一定要做什么穿搭的心得，但至少衣物的那种布料的质感还挺重要的。
我最近两年都没有买过衣服，新衣服就是你们送的或者是朋友送的。我自己近两年没有买过衣服，然后我还能丢这么多衣服，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我上一次
搬家是，这意味着你能买衣服了。
不是，这意味着，因为我上一次搬家是两年多之前。这就意味着这些衣服是两年多以前就跟着我，
这些衣服至少跟你有好多好多年了。
说明我节俭。好，结论有了。
你这个是真的节俭，你别看你说什么我能很痛快的扔什么的，相对来说我还是爱买衣服的。
然后你是爱买衣服的，你要不然你下次把丢的衣服给我算了，我还能再穿一轮。就不，你丢的那个旧衣服对我来说可能是新衣服。
没那么夸张，
开玩笑。没有，就是除了丢这种方式之外啊，还有一些旧物的处理。我这次卖掉了100多本书，全部都卖给多抓鱼了。我就觉得多抓鱼太亏了，那个因为我
邮费，
我把整套的银魂寄给了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然后把一套轻小说送了别人，20多本30本，花了我50-60块钱的邮费。
你书的重量吗？
我觉得太贵了，送的成本比丢还要大，丢了你不用再付钱了。
对啊，
送你还要付邮费，
打包。
对，还得打包，还得叫人上来。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
不要
少买书。不是，也不是少买书，是不要瞎买，
不要冲动。
对，不要冲动买书。
但是书商已经够惨的了，他们活的 你说咖啡买的轻轻松松一杯30，一本书现在可能稍微贵点50-60、两杯咖啡的钱，咖啡喝完就没了，书能留那么久，有的时候觉得买书都赚了。
你有没有觉得你搬家里面最重的，就除了家电类的东西，其实就是书是占大块头的东西。
是我卖掉了100多本，可能现在还有将近两百多本。
我搬家的最，
你的书更多。
我搬家最头疼的也是书，其实我也卖了不少了。但是还是多，
但我觉得就是把书送给别人，虽然你花钱了，但是你忽然觉得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下家，你也会有一点安慰。
这也是二手书的意义嘛。所以这么说下来，这一系列的说的东西给我告诉我的经验教训就是少买，
是真的要少
买你能消耗能持续用的东西，而少买短暂的。
书也可以买，但书买了之后你要把它卖掉，如果不看了的话，
或者你看了，
或者你们家足够大，
或者你对，你们家足够大，你有能力一趟趟搬，
是
那
你
就买。
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能够匹配，
相匹配，对，
像我就不匹配，我没有能力去养活这么多书。
我也是搬家的时候才意识到，有些东西，要该买是毫不犹豫就去买。有些东西是可买可不买的，那就不买。你说之前你有条纹的衣服，有2-3件，那我有好多件，
其实一件就够了。
我会买好多件蓝色的衬衣，不同蓝，
对，
不同程度的蓝，
就一件就够了。然后穿到不能穿了，你把它丢掉，再买件新的，是不是？
或者你买2件换着穿也可以，但是你不要一直在买蓝衬衫。就像
我们买白 T 恤和那个黑卫衣一样，
对，就是你可以买，你有喜欢的当然要买，我不想就是强迫自己或者为难自己去你就绝对不要去做，我不想做极端的事情，就是不要总买同质的东西，同质化的东西，就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一个这次的感觉是，我觉得你得承认单价高的东西，它有它高的
理由，
比如说我的鞋，我这次丢掉的几双鞋都是相对比较便宜的鞋，穿了一季之后就丢掉的鞋，
对，
我留下来的鞋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贵的，我就会觉得这种东西的投入，
一味的买便宜的东西并不是节约，还是就是把钱能够
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就是理性的去选择你真的能够持久，
对，用的品质好的物品去用，那它就不是浪费。
现在的我肯定是不会再去买什么玩偶啊，就是这种东西好不好看，我承认它是
好看，
尤其是在橱窗里面特别好看，在别人家的照片里特好看，对我来说，我天哪，
对，它不适合你，所以就忍住想买的手，
是买东西要三思而行。还有就是我想说的是关于就是搬家公司，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那个女孩的事情嘛，我这次搬家其实花的钱最多的部分之一就是搬家公司，因为厢式的货车他帮我搬了一些家电，是吗？所以中间我觉得师傅也很辛苦，还算是比较透明，因为用的那个渠道相对还是比较公开。我也建议就是哪怕在这上面多花了几百块钱，还是要选择一个就是标价很明确，它可以跟你收楼层费拆装费，但是要非常明确一层楼是多少钱，拆一个就是滚筒洗衣机和那个叫什么甩的洗衣机，它有
不同的价
格，但它要明确的告诉你价差是多少，拆床一切都床的价格是多少，
一切都要清晰，
是，
要公开要透明，
是还有就是因为我以前也是不好意思去让别人帮忙，我觉得太辛苦了，但这次是真的是非常麻烦你，因为我上一次搬家没有让你帮我搬，我有让你帮我收拾衣橱，
上次是收拾，
这次是你真的是帮我搬了一个家，所以经过你搬了一个家之后，我觉得就是有朋友的帮忙真的是不一样。
我就是该需要人的时候别人要伸出援手，你也要开口，
是我也得接着，
你也要开口，就是不要太勉强自己，当然我们是说当然是希望自己能解决，当然自己解决，但是不要太为难自己。
有的时候不好意思，虽然你提完了，我还是会觉得麻烦你，虽然我俩已经很不见外了
是的，我非常理解。这不一个冰淇淋就
那冰淇淋买了，反正就是。还想说就是一些可能务虚的东西，比如说感情，像我从那个房子里面搬出来，我最舍不得的不是那个房子它本身，不是那个房子的暖气，不是那个房子的什么卧室或者是
朝向，
而是也不是阳光，而是我原来和我的房东之间的那种联系，是我隔三差五去他们家蹭饭，去看书，去聊天，是那种东西会让我感觉，我当时听说他们家房子有了更好的就是归宿的时候我很开心，这真的是真的，但我也是真的很难过，就觉得哎呀，关系嘛，一段关系还是就像小时候去别人家玩，玩特别开心，晚上的时候得回家的那种感觉。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那种感觉，就
是后来
开心是真的，难过
也是真
的，失落也是真的，不舍，
难过和这个不想让他们看见，因为觉得是一件好事情，房子有了更好的归宿，
你要割舍你在那个房子里面产生的生活气息还有回忆，回忆有很多是美好的，你突然要离开那个环境，那你带走的只能是以前的记忆，那这种东西听上去本身它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是告别的是一段记忆，
告别，对，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样，结束一段恋情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或者是以前有一个朋友然后发现彼此想法差异太多，渐行渐远，我们有收到一些听友的关于他们的一些故事的描述，就觉得告别错的才能遇见对的，
他这种结束一段感情，就是说就说失恋吧，有时候我们俩聊起来说其实跟搬家是一样的，你可能还得需要带着忍痛要离开，或者不舍离开，或者是不甘心离开，因为结束就是离开嘛，结束就是告别，但是会被感情打击到，或者是因为失恋而走不出的原因是他逃避了痛苦，没有正视他，但是如果你想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你要全新的开始一段新的经历，或许你还要认识新的人，可能痛苦你还是你得知道他就在那儿，他不是逃避就能解决的，他不是就比如说换个房子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就是要跟他共处共存，他就在旁边陪着你，你知道这就是痛苦，你就看着他，那你有可能才能从一段关系里面走出来，
也不一定是错的，但一定是现在不那么
适合
你
的，那然后你相逢的那个也不会很快就能到，不是说我们想进行下一段恋情或者是想全新的开始，
想来就来，
但是至少离开它就能代表你对未来有往前走了一步，你是有期待和往前走的那样的一个计划的，你未来期待的全新的生活，某一个更适合你的人，那他可能就在远方。
我有一个歪理学说，就是忘记前任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下一人，当你新的恋情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跟上一个人
彻底吧，应该是相对来说是彻底的告别，对，告别上一段走出来，
也希望好像春天，哎呀，这个说起来有点感伤，但看到了不少朋友吧，在经历分手这些事情也是觉得是一样的，希望他们能够分手了就
往前走，不是说分手失恋其实就像是心里的一场重感冒，它不会很严重，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很长，它会哩哩啦啦一直不好，不就是不会彻底的恢复，它总是偶尔就小咳嗽一下，鼻涕止不住，不会特别难受，但是他总是让你状态不舒服，有的时候就在想，有的人会刻意的不提这些事情，有的人会逃避，有的人会拼命的让自己忙碌起来，来转移情绪，或者转移这种痛苦，但我觉得与其转移，不如就知道他就是痛苦，我就是想哭，
痛吧痛吧不是罪，哭吧哭吧不是罪，
我就是想哭，我就是现在很难受，那就让我难受吧，
然后去找一找新的东西，
对，然后你要知道你要全新的开始，你才能有可能走出来，很多徘徊在原地他就是从原来的经历里面走不出来，
他自己不想走出来， 可能有机会他也看不见，因为他被箍在了上一个家里面，你还是要搬家，因为那个房子可能不适合你了，或者是有了新的
人了，你要离开
啊，所以要优雅体面的离开，其实挺难的，说起来太简单了，
但总归还是得有这个想法。这个话题一聊就沉重了，
人生嘛，就是不断的搬家。
哎，其实你的社交媒体账号也是搬家呀。
搬家？我社交媒体怎么搬家？
你没有小号吗？
假装没有。
那就是有。就我有会
树洞之类的账号。
避免。
你有多少个账号？
我也没有多少个账号
啊，也就100多个。
对，也就100来个吧。就是我不希望有太多熟人知道我的一些，当知道了之后我就会逃开，其实等于就是搬家。比如之前豆瓣我有一个账号，
结果你忘了密码。
不是我忘了，而是有一天莫名其妙他就不让我登录了。那个号是从就已经存在了已经10多年的账号，可能没有很多人关注，也没很火，但它就是我记录的一个空间，它存了我好多网络的不见
流金岁月，
就太多东西了。突然有一天它就不能用了，我也得搬家，我不得已又重新注册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新的号，那只能是全新开始。我曾经还会在初期的时候把之前账号里的一部分内容挪到新的号里面，但是后来一想何必呢，我既然已经被迫重新开始了，我为何不痛痛快快的离开，然后全新的去在这个新的账号上记录一些你新的东西。
搬家就是一件小事儿，又大的可怕。
它可能是你从一栋楼搬到另一栋楼，或者是从一个小区搬另一个小区，虽然它很日常哦，搬家，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是从一个城市决定去另外一个城市定居，甚至你决定从你现在的地方搬去更远的地方定居，换一个国家暂时的旅居，那么这就等于是说你要重新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而甚至都不是一个全新的房子和你周围的邻居和环境的熟悉度，而是一种新的与社会打交道的各种逻辑体系，你都要重新去适应，包括换一个城市生活。曾经我们聊，我和我爱人聊过，说我们退休了有没有想过养老的地方，或者是哎，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下定决心我们换一个城市重新定居生活，但是就是没有勇气。你从一个城市搬去另外一个城市，在这个环节里面搬家其实是最轻松的一项任务了。适应，还有你选择，你为此选择而有的收获和代价，甚至就是代价你更要去考虑你能不能承受得起。有的时候我们想，如果像古代的大侠一样就好了，
对、啊、
随身背
一个
行囊，
对，带
一把剑，
然后带一个葫芦装点酒或装点水，
把扇子。一说越又回到那部剧了，就还是很羡慕那种就是古代的大侠是一种形象吧，就是说走就走，无牵无挂啊。我背上我就是好像是行李不是我最重要的东西，我最重要的东西是我本人，是我要行走江湖的这种信念和我手里的一把剑一壶酒，它就足够代表我，
真够有安全感的。
至于睡哪儿住哪儿，什么天为被地为床，我怎么着都能住，我还有的时候也挺，你我不能说向往吧，至少这种人生
还挺酷的，
还是很挺酷的。至少你要换成我现在，那我牵绊的东西太多了，哪怕是我要去找你见面，我要和谁去吃饭，我背的包，我都不能说我直接拿一个手机，对，就直接说走就走，我还是想我包里要装点纸巾，要装一些水，要装什么唇膏、手机、充电器或者是什么口罩，就这不也是一次小型的搬家吗？顾虑还挺多的，
言之有理。上班你也要想我要搬什么到单位去，
对，
下班我要把什么带回家，
没错。我还是要恭喜你这一次搬家顺利结束，
那我也
顺利入住，
那我也要感谢你，感谢你为了我搬新家把手都
没有，我现在手挺好的，你看
都弄糙了，
挺好的，
谢谢你，
不客气。
好，这期节目先到这里吧。
那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